结书第23章的时候呢，先简要回顾整卷以及结书。其实如果你仔细的去阅读整卷的以西结书的话呢，连整本书都在宣告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是一个对照性的信息，是一个对称性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以西结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万军之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耶路撒冷，跟耶路撒冷的沦陷视为同一件事情。因为在贝鲁的人中，加巴鲁的河边，以西结看见了异象，对不对？而他所看见的异象就是万军之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耶路撒冷。换言之，耶路撒冷的被毁跟耶和华离开了耶路撒冷被视为同一件事情。什么意思呢？在本质上，就是因为万军之耶和华离开了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才会沦陷。然后呢，以西结书的整个后半段让我们看到一个荣耀的有盼望的意象，就是当万军之耶和华回归之时，以色列终将复兴，并且那个复兴超过了大卫所罗门时代的复兴，对不对？那个复兴指向了天下万国万族万民，甚至那个复兴指向说圣殿流出来的河水滋润整个万物，对不对？所以呢，很简单，以西结的意思呢是耶和华离开耶路撒冷沦陷，耶和华回归耶路撒冷复兴。这是整个以西结书的一个基调。换句话说，耶路撒冷的命运从来都不是巴比伦决定的，可惜当时的很多人认为他们的命运是巴比伦决定的。当然，耶路撒冷的命运也不是耶路撒冷人犹大人自己决定的，更可惜的是当时有许多犹大人认为他们决定了耶路撒冷的命运。耶路撒冷的命运从来都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手中。所以呢，我们必须做一个应用哈。你知道最近这些年整个的中国社会都风起云涌，时代的浪潮打在每一个人的头上啊，所以开始出现一些专有词汇叫做 rain， 对不对？啊，这是一个专有词汇，你必须理解这个词汇是在这个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啊。很多人都会问何去何从，有人会奔走疾呼，有人会悄悄移民，有人会在夜里绝望叹息，有人只会岁月静好。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但问题是，我们的命运是谁来决定的呢？从来都是上帝来决定的。上帝不仅决定个人的命运，时代的命运，国度的命运，都是他决定的，因为他是整个宇宙的主宰。但我认为说不信主的人看不见这个逻辑还说得过去，可惜的是很多基督徒都看不见这一个明显的历史逻辑。为什么？因为悖逆。悖逆的人是看不见上帝统管万有的，悖逆的人只能看见自己要努力的抓住手中的资源，抓住一切他能抓住的。当我们自己努力抓住一切，好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的时候，我们就绝不会看见上帝的作为，即使上帝作为了，我们也看不见。所以呢，看不见这一点就会使我们在世事无常的处境当中只看见自己，只看见世界，只看见处境，只看见今生。所以让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这里来看真相是什么。请问万军之耶和华为什么要离开耶路撒冷？这一点更让人接受不了，对不对？为什么你的教会不复兴？为什么今天中国教会走到这样一个地步？按以西结的话说，万军之耶和华离开耶路撒冷是因为犹大的罪恶罄竹难书，唯一的原因是这个。离开表达的是审判，是神在审判耶路撒冷， 所以面对神的离开，他们唯一正确的反应是什么？不是分析国际局势，不是投奔埃及，不是武装起来反抗，什么都不是，他们唯一的反应是应当悔改。是的，悔改。因为离开就是因为你们的罪嘛。所以神离开耶路撒冷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罪，而有一天万军之耶和华归回耶路撒冷呢？你去读以西结的后半书，他为什么要归回？哦，请注意，从来都不是因为以色列多好，你发现没有？整个后半卷都在告诉我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归回耶路撒冷，是因为他自己的恩典连绵不绝，他纪念自己与以色列所立的约。纪念这个词表达的是他是守约施慈爱的那一位，他归回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的恩典，他离开完全取决于犹大的败坏和罪孽。你看，这就是改革宗神学。抱歉，这不是改革宗神学，这是圣经的神学，这是以西结书的神学，这是以西结向我们彰显的一个事实而已，对不对？回归是因为神自己的怜悯，离开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恶，所以我们的盼望在乎他。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盼望唯独在乎于万军之耶和华。这告诉我们一件事，不仅告诉当时的犹大和耶路撒冷这件事，今天这件事也同样在告诉我们，对不对？告诉我们什么？罪恶在我们自己，盼望在那一位上帝。糟糕在我们自己，恩典在那一位上帝。搞砸了在我们自己，一切扭转过来在那一位上帝。哇，你突然发现说，原来与上帝站在对立面的是邪恶悖逆的人。就是我们必须看见这一点，我们是与上帝站在对立面的那一位，我们与上帝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这个鸿沟不是说程度上的差异，上帝更好，我们稍微不好一点啊，我们比较好，上帝更好啊，我们比较良善，上帝更良善，我们比较优秀，上帝更优秀。不是的，是一个本质上的差异，不是一个程度上的差异。什么叫本质上的差异？上帝是良善的，我们是邪恶的；上帝是圣洁的，我们是污秽的；上帝是公义的，我们是败坏的。这个就叫本质上的差异。而这个差异，前一个差异是可以用人间的道德努力去弥补的，你知道吗？上帝更好，我们比较好，上帝更好，这个你努力一点就变得更好吗？但是后一个差异是人间的道德永远弥补不了的，对不对？因为你越努力你越邪恶呀，你越努力越与他为敌呀，怎么弥补呢？这个时候才唯独指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十字架的代替，是十字架的扭转，是十字架的更新，是十字架的起死回生，是十字架的那一个与我们耶稣基督与我们命运的颠倒，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承担一切我们该承担的罪恶败坏咒诅和审判，我们就去掉了他本该承受的荣耀生命和冠冕。因为我们跟神之间是本质的差异，所以才需要十字架。如果仅仅是程度上的差异，只需要道德努力。多少时候为什么我们没有把福音凸显出来？因为多少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在教会当中许多人，特别是传道人，许多人特别是信主时间长的人，无形当中内心深处不自觉的会把自己归为好人，即使嘴上不说，总是心里觉得自己总比不信的强吧，是不是？自己总比不信的强吧。约拿书不同意你这个说法，我们总觉得自己总比那个穆道友强吧。这就是当时法利赛人的想法，主啊，你看我不像这个税吏，对吧？我还献上十分之一，我还遵行律法，我不像他既勒索敲诈，糟糕败坏。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会说主啊我不像这个税吏，我们说主啊我不像张弟兄，经常不来聚会，还不参加查经，还不没有十一奉献， 还不听话。我们内心深处会这样想的，而这样想表明我们搞反了。我们首先跟上帝之间位置搞反了，其次我们在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是颠倒的。因为以西结书告诉我们，罪恶在自己，恩典在上帝嘛。那么怎么搞反的呢？你看这是不是很多今天许多基督徒的处境，就是遇见难处就抱怨上帝说，主啊你有没有搞错。各位，主怎么可能搞错？你必须问的是，主啊我有没有搞错？主怎么可能搞错呢？你看我们遇见难处我们就觉得，主啊你有没有搞错，是不是搞反了？但是我们在顺境当中、成功当中、顺利当中、优秀当中的时候呢，主啊别来打扰我，我自己能玩得转这个世界，对不对？主啊别来打扰我，我们觉得自己是中心，自己是王，自己能玩得转自己整个人生。成功的时候这样干，成功的时候归给自己，失败的时候归给上帝。主啊有没有搞错？反了，恰恰反了呀。因为你应该在成功的时候归给谁呀？归给上帝啊。我告诉你，完全是神的恩典，而不是因为你多优秀。你应该在失败的时候归给谁呀？归给自己啊，肯定是自己的罪，自己的糟糕呀，而不是上帝的罪，上帝的糟糕呀。各位，骄傲的人很难有这种正常的逻辑。各位，这叫正常的逻辑，骄傲的人会把这个东西给颠倒了。而这种颠倒恰恰就是当年的耶路撒冷犹大的症结所在。你去读以西结书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我们不像他们？如果你这样认为，那你我们就是他们。他们当年颠倒着的，对不对？我们今天何尝不是颠倒着的？他们当年是蒙神的恩典成为神的子民，却行淫乱的两个姐妹，我们今天何尝不是如此？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会发现读先知书的时候让我们有一种毛骨悚然的似曾相识，就是我们跟以色列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似曾相识，简直是太像了。这告诉我们，邪恶淫乱的世代不仅指向他们，也一定是指向我们。你只有这样读先知书的时候，先知才跨越3000年继续的对你说话，不然那先知之声就无法跨越3000年继续对我们说话。我们就认为说，先知主要是对当时的即将亡国破城的犹大人说话。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23章1-4节这样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有两个女子是一母所生，他们在埃及行邪淫，在幼年时行邪淫，他们在那里做处女的时候，有人怀抱他们的怀，抚摸他们的乳。他们的名字，姐姐叫阿赫拉，妹妹名叫阿赫利巴，他们都归于我生了儿女。论到他们的名字，阿赫拉就是撒玛利亚，阿赫利巴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叫骂街呀，不仅叫骂街，这个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绝对太受不了了，对不对？简直就是直接把最难听的话归到当时的人的身上。但是请注意，上帝借着先知以西结的口说出了这么痛心的以色列拜偶像的不贞洁的那种属灵淫乱的事实，对不对？这是一个预言，这两个姐妹的预言是什么？你知道当年以西结说这话的时候，其实呢，撒玛利亚已经是破城亡国100多年了，所以其实以西结是把耶路撒冷的罪放在了已经遭到沦陷的破城的撒玛利亚的罪的背景之下去描述耶路撒冷的罪。 就好像今天有一个人把当局放到腐败的清政府的背景之下去描述一模一样，李希杰干的就是这个事儿，受不受得了？受不了，对不对？所以意思是李希杰要对耶路撒冷的居民说，你们的邪恶和淫乱如同谁呢？如同你们所鄙视的，你们所轻看的，你们所看不起的，你们觉得猪狗不如的撒玛利亚的邪恶和罪恶一样，就一样，就你以为你跟他差距很大，其实你们俩是近亲，你们俩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各位，当然我们理解以西结书在这里说的是一个信仰的事，是一个神学的事，但是当局听起来真的他在讲政治耶，对不对？所以让我们来看以西结的这样一个服饰，对当局的刺激简直是太大太大了。但是问题就在于当时的耶路撒冷有一种惊人的认知障碍。什么叫做惊人的认知障碍呢？就是他们从来都不觉得自己跟撒玛利亚一样，就好像今天的教会，你有没有发现今天的教会，许多的教会，许多的弟兄姊妹，原谅我说，在许许多多的领域当中，其实和外邦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生活模式几乎一模一样，亲如姐妹，但是我们却觉得自己比他们更属灵、更圣洁、更有盼望。这种虚假是简直是说服不了自己，只要自己是一个诚实的人都无法说服，对不对？今天许多的教会面对金钱观，面对世界观，面对教育子女，面对婚姻家庭，面对职业伦理，面对社会公益，面对政教关系，面对所有的一切，你有没有发现几乎绝大多数的人跟不信主的人一模一样？你都一模一样了，凭什么你说你比他更属灵？凭什么你说你比他更圣洁？凭什么说你比他更爱主？凭什么说你比他更好？各位，这就是虚假呀。但这种虚假不被问出来，大家不会觉得自己虚假的。就好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不把他们放到撒玛利亚的体系背景之下去描述，他们不觉得自己邪恶的。以西结不放过他们，说你俩亲姐妹，亲姐妹。各位，原谅我说，今天许多的教会的治理的模式跟当局的治理模式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你俩亲姐妹，但你就是每天在台上批评当局，就是不批评自己。以后少批评当局，多批评一下自己。真的，你突然发现，当我们不断的，我不是说当局是对的哈，我是说我们自己也如此糟糕，但是就是看不见自己的罪，这个是更大的罪恶。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我们需要理解与希解，理解什么？审判的信息既是传给外邦的，也是传给以色列的。当然这一点上对中国教会又是一个挑战了，对不对？有的时候审判的信息只敢传给教会，对吧？这也是一个问题。反正照着软柿子捏嘛，就你熊张弟兄熊半天，他也没法拿你怎么样，对不对？啊，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但是邪恶淫乱的主要的表现之一，就是邪恶淫乱的人讨厌听见邪恶淫乱这样的词汇，你知道吗？这就是邪恶淫乱的主要表现之一，特别讨厌邪恶淫乱这样的词汇用到自己的身上，那就更讨厌了。这就是他邪恶淫乱的表现。 在这个时代，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你有没有发现邪恶的庙堂喜欢邪恶的专制，混淫乱的江湖喜欢淫乱的自由，这两句话几乎可以描述整个今天的中国社会。所以关于邪恶淫乱，整个朝野以为他们彼此如仇寇，其实是亲如姐妹。邪恶的庙堂喜欢的是邪恶的专制，但是你以为那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很好吗？他们是淫乱的江湖喜欢淫乱的自由，据我了解真的是这样子的，并且双方水火不容，思想上彼此为敌，但是树林上实质上其实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所以你发现邪恶淫乱的不仅仅是这个世代，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在出埃及记那里说，那一位独一的上帝曾经对以色列百姓说，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好，我们给淫乱下一个定义哈，什么是淫乱？淫乱就是一个有夫之妇在独一的丈夫之外另有丈夫，这个丈夫加引号的，无论是法律上的还是实质上的，这就叫淫乱，对不对？婚外情、出轨都叫淫乱。那什么是属灵的淫乱呢？很简单，用这个定义来 copy 过来就可以。属灵的淫乱就是人们在独一的上帝之外另有上帝，这个上帝是加引号的，就是偶像，就是加神，这个就叫属灵的淫乱。所以淫乱是什么？淫乱就是在独一之外另有敬拜，另有爱慕，这个就叫淫乱。所以你会发现上帝借着以西结的口来指出他们的淫乱，当然指的是他们属灵的淫乱，就是拜偶像，对吧？他们的淫乱就是在上帝之外爱慕和敬拜亚述人、埃及人、巴比伦人和他们的偶像，你发现没有？以西结书在这段经文当中告诉了我们敬拜偶像之人的命运的终结。在第六节，他在告诉我们呢，所有敬拜偶像的开始都是被偶像的美吸引，对不对？但是在第十节，他告诉我们，所有敬拜偶像之人的结局都是被他所敬拜的偶像凶残的杀害。敬拜之初被美吸引，结局被偶像残害。意思是起初虚假的美好和结局最终的真实的悲惨构成了偶像的实质。偶像的实质就是什么？就像偷情一样，无论起初多么的美好都是虚假的，只有最终的悲惨才是真实的。因为偶像会反过来辖制人吗？是谁使拜偶像的人受痛苦呢？恰恰就是那些拜偶像的人从前所爱慕的那些偶像本身会使他们痛苦，偶像本身会败坏人的生命，偶像北婚会让人的生命破碎。是谁使淫乱的人受苦呢？恰恰就是自己所偷情的那个情人会使他受苦。以西结书23章25到26节这样告诉我们的。所以什么叫最终之乐呢？最终之乐就是你在最终的那个欢乐本身最终会让你承受罪的恶果。这个就体现出罪恶的扭曲和邪恶来。你知道公义的喜乐是什么？公义的喜乐是你为之受苦的那一件事情，那件公义，那件真理，最终是你生命得满足、得安慰、得喜乐、得平安，纵然你曾经为之受苦。但是什么是罪恶的喜乐呢？罪恶的喜乐就是你最终你起初觉得非常欢快的那件事情最终会让你被毁坏。这就是与神同行和与鬼同行之间的区别。所以 这个本身就是人所爱慕的偶像反过来会使人受苦，这件事情出于耶和华。是的，你必须承认这件事情出于万军之耶和华。这件事情不是说鬼来刑罚你哈。哦，多说一点哈，审判和刑罚和咒诅不来自于鬼哈，这个大家应该很好理解，对不对？审判、刑罚、咒诅全部来自于万军之耶和华。当然鬼喜欢破坏人的生命，喜欢毁坏人的生命，喜欢攻击人的生命，这是事实，对不对？但是最终的一切的审判和咒诅全部来自于神，而不来自于鬼。因为鬼连审判你、咒诅你、刑罚你的资格都没有，对不对？鬼没有这个资格，对吧？鬼又不是整个宇宙的君王，神才是哈。一个邪恶的鬼怎么能够去审判一个邪恶的人呢？只有那一位公义的神能够审判邪恶的人和那一个邪恶的鬼，对不对？啊，这个应该对我们的神学来讲构不成挑战哈。所以呢，出于耶和华的意思是，一切宇宙万物每一个角落最终都是被神审判的，被那位公义的、良善的、圣洁的、荣耀的神审判。保罗华雪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当时特别的震惊。他说，你知道吗，整本圣经最恐怖、最让人害怕担忧的真理是什么？神是良善的。这是整本圣经最可怕的一个真理，神是良善的，是整本圣经最可怕的一个真理。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邪恶的。因为有一天你要站在那一位良善的神的面前，你说可不可怕？他说这件事情超过了任何一件事情的可怕程度。但是这件事情有出路，就是那位良善的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代替我们的邪恶，所以有一天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那一位良善的神的面前。你看华许在引导你认识福音，对不对？所以耶和华的审判是整个宇宙最本质的一件事情。爱慕偶像就是离弃耶和华，离弃耶和华的人会被偶像残害，但是你被偶像残害本身就来自于万军之耶和华的审判。在以西结书23章描述他们的罪的时候说，他们杀了儿女献于偶像，对不对？然后呢，以西结说，当天又入我的圣所，将圣所亵渎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先杀了儿女献祭给偶像，当天又入圣所把圣所亵渎了。他们在我殿中所行的乃是如此。什么意思呀？意思是一边拜偶像一边拜真神。就这个意思，对吧？问题就在于我们来思考一件事情，敬拜真神能不能抵消敬拜偶像的罪呢？问你，行善能不能抵消你作恶的罪呢？服侍能不能抵消你犯罪的那个罪呢？如果能的话，这就是彻底的道德主义。因为能抵消你罪的唯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可能是你的敬拜、你的服侍、你的善行、你的一切的努力，那不可能抵消你的罪，对不对？唯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能够代替担当你的罪。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今天很多基督徒犯了一个罪立刻奉献200块钱，平时不聚会，犯了一个罪呢他就立刻去聚会了，犯了一个罪立刻去查经，犯了一个罪立刻参加一点服事，好像让自己良心得平安一点。我不是说去聚会不对，我也不是说去服事不对，他也确实该聚会该服事，没问题，犯罪之人也该聚会也该服事，对不对？我是说的这种让把这件事跟自己的罪连在一起的这个心态是不对的。因为敬拜真神并不能抵消敬拜偶像的罪。 一边唱红歌，一边唱赞美诗。唱赞美诗能否抵消唱人的歌的罪？讲台上一边讲人的东西，一边讲上帝的圣言，讲上帝的圣言能否抵消讲人的东西的罪？我告诉你，不仅不能抵消，上帝会更厌恶。以西结书告诉我们了，上帝会更厌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边盼望上天堂，一边贪爱世界，活着做财主，死后拉撒路。先知的意思是，这不仅不能抵消，反而更让万军之耶和华厌恶。这表明我们的信仰是虚假的，因为这是虚假的。从一个井水里怎么能够发出苦甜两样的水来呢？这表明是虚假的，而虚假是上帝所恨恶的，你知道吗？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多人来攻击他们，使他们抛来抛去，被人抢夺。所以敬拜偶像最悲惨的表现就是从一个偶像跳到另外一个偶像，最终还是不得安息。抛来抛去就是这个意思。你以为只有当时的犹大人被抛来抛去，今天许多人的生命是被抛来抛去，你发现没有？从这个偶像抛到另外一个偶像，生命已经遍体鳞伤，不得安息，就是不敬拜真神。他生命当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不是偶像太少，是偶像太多。他生命当中最大的问题是，即使被抛来抛去，还不认识自己的罪，还没有来到神的面前。以西结书23:49说，人必照着你们的言行报应你们，你们要担当拜偶像的罪，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以西结必这样为你们做预兆，凡他所行的，你们也必照样行，那是来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是的，以西结才是那一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因为在整个的耶利米、以西结和以赛亚都是类似这样的人，在王国破城之前说忧伤的信息，在王国破城之后指出那天上的盼望来。这个就叫不合时宜。王国破城之先，我们想让他说城坚固的话，不，他说破城的坏消息。王国破城之后，人们没有盼望了，他又说天上的盼望，与整个世界的潮流都不一样。求主来怜悯我们。各位神学生，我们蒙主呼召，有可能今后走的路就是与整个世界的潮流都不一样的路。今后30年我们所服侍所走的那条路，必然与整个世界的滔滔大潮相悖。我要告诉你，如果你与整个世界的滔滔大潮相悖的时候，你要为此感谢主，赞美主，因为这表明你行在主的心意当中。如果你往后的30年与整个世界的滔滔大潮被挟裹其中，随波逐流，什么时候你看见自己生命当中这样的问题，什么时候就应该悔改。因为直到我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整个世界的大潮，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南边还是北边，无论哪里，都是与主相悖的。我不是否认普遍恩典，普遍恩典在每个文化当中都有，但是整体来讲，整个世界的大潮都是与主相悖的，对不对？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那我们就要走窄路，过小门。这是主对我们的呼召。因为主当年呼召保罗的时候，曾经对他说了两句话。第一，你要在君王、诸侯、外邦人面前为我的名做见证。第二，也要为这名的缘故受许多的苦。两样事情同时加在保罗的生命当中。 一个是真道的宣讲真道的呼召，一个是为宣讲真道而受苦的呼召。这两件事情其实是合一的。人如何认识上帝呢？坦白来说，很多时候都是主又大又重的手临到人的身上，人才能认识他。不然我们总是刚硬，我们总是不太认识他，我们所认识的总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所以我们跟当年的耶路撒冷的居民差别不大，因为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而我们从这邪恶淫乱的时代当中被呼召出来，要对着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说话。说话的前提是要有道可说，有道可传。说话的前提是我们也要认识到自己也是邪恶淫乱的。说话的前提是求主赐我们属灵的智慧和勇气，使我们跟随他的脚步。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每一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都是需要你恩手来扶持，因为我们里面缺乏真道，缺乏真知识，以至于我们对这个世界常常无话可说，因为我们里面缺乏内省，缺乏你真道的光照，对自己的评估过高，以至于我们对自己常常无话可说，因为我们里面缺乏对你恩典福音真理的爱慕和追求，以至于我们常常对你也无话可说。主啊，求主你怜悯我们，救拔我们，光照我们，求主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邪恶淫乱的光景，求主从高天之上的那一个真道来光照我们，使我们跟随你，不跟随这个世界，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